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下半场。你好，阳光。
你好，海兰，听众朋友好。
我们正在进行的是饭桌电影派。当然我们今天的电影啊有点沉重，这个沉重呢是因为这个电影包括小说哈留给基督徒的讨论也是非常的沉重的。
对，
电影里面的寻道啊还有逼迫呀这些是沉重的，
它本身的色彩啊
还有这个电影的主人公所受的内心的煎熬啊也是沉重的，但是我们就还是要聊啊，这个电影就叫沉默，也是日本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家叫做远藤周作的一部小说《沉默》改编的电影《沉默》，2016年上映的一部影片。在上半场结束的时候啊，阳光讲到说这个叛教的事情哈，简直是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因为《沉默》这个电影就讲的是幕府，日本的统治阶级是要逼迫这些信徒放弃信仰，而他们逼迫的方式就是因为是天主教嘛，就是踩踏他们的圣像来表达他们不信了。在这个影片里面呢有一个是叛教的代表叫木村吉次，这个他呢是每次逼迫来他就马上就叛教，马上就去踩，但是踩完了之后呢马上就回来，又找神父要忏悔，要告解，
对，
然后呢又不离不弃，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又不断的去出卖拜神父呀，告发神父啊，这都他干的事儿。但是呢他又内心受煎熬到一个不行，又不离开，不离开这件事儿，也不离开这个受苦的神父。
对，
这个特别有意思哈。在上一期结束的时候阳光在讲在教会历史上实际上也是多次出现过面对叛教怎么处理和如何看待这个事。
在初代教会啊，尤其是成为罗马国教之前，基督教其实受到的逼迫是很多的。
是。
在公元的3世纪、4世纪他们都被逼迫过。
是。
逼迫的方式也都差不多。要不然就是让你给罗马的神做一个献祭。因为他们很清楚基督教是一神教，只有一个神。
对。
不可能认其他的神。那他们罗马是多神教，他有很多神。你去给我的神献个祭来证明你已经背叛了你的宗教。这个在德修皇帝的治下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到了戴克里先呢，他也有一次对基督教的逼迫，主要逼迫的是神职人员，要求他们交出自己的圣经和圣器。这个四世纪这个逼迫结束了以后呢，这些神职人员啊他们又回到了教会。教会里当时有些人是坚决不交出这些东西的，就不去献祭，
对对对，
不交出圣器，不交出圣经的。
就有坚持信仰的。
对的，也有殉教的。
是。
问题出在这些人叛教之后又逼迫结束之后他们回到教会。那当时的那些坚持不背叛坚持不弯腰的那些人呢对他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就主张依然接纳他们，但是有的人就主张不能够接纳他们。甚至呢也在怀疑他们当时做神父的时候他们洗礼的那些人，告解中他们释放的那些人，他们赦免的那些人是否还有效。这个呢在历史上就叫做多纳图事件，这个最后导致了北非教会的分裂。我们今天看到的《沉默》这部电影里头其实也是围绕一个叛教的事件。那么在这里头就有一个比较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形式上的叛教和内心的叛教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或者说一个形式上的叛教是否就不能够被赦免呢？
在圣经马太福音当中施洗约翰就论到耶稣的时候他就说过，他说他手里要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所以在基督教历史当中有过非常多的逼迫，对基督教的赶尽杀绝都有，这都是上帝用来炼尽他的教会的一个使用的工具，就像他拿着簸箕在扬他的场一样，糠坯啊灰尘啊都散去了。也正是因为圣经这样子记载了，才使得很多基督徒在屡次遭到历史上的这些逼迫的时候能站稳脚跟，是因为他们知道上帝在炼尽他的教会， 我真的是不敢看的是因为我不能保证我在逼迫当中是那个坚定的人，我很可能是不坚定的人，所以呢我感谢神没把我放在受试炼的环境当中啊。
我相信就是这个点的讨论应该是个电影里最重要的一个讨论，
对，
就是什么是背叛哈。刚才 Helen 虽然说圣经里的那句话把糠坯都扬出来，把粮食收进仓里，但是我觉得也不能简单的说在逼迫之下选择了背叛的人就一定是糠坯，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逼迫中勇敢殉道的你刚才说了是一部分人，
对，
灵活转移的是一部分人，那么选择了妥协，选择了叛教，选择了当众表明和这个信仰没有关系，甚至辱骂这个信仰的是另外一部分人。主怜悯啊，
是
不是这么简单的让我们就按着这个把人划成好人坏人，哪些人是勇敢的烈士，哪些人是可耻的叛徒，主怜悯让一些人回转了。刚才你在说，你说感谢主没有把我放在那个境遇里，没有让我接受那样的逼迫，我肯定受不了那样的逼迫。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很多人认为自己绝对能受了那样的逼迫，但是实际上困难或者是逼迫要比我们想象中的大得多，
人的软弱也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
你说的没有错，就回到这部电影，
对，
我相信那这部电影的那个主角就是那个年轻的要去给他老师证明的那位罗神父，你从这个电影从头到尾看，第一，他是一直有圣灵和他的对话，就是神在他心里给他说话，第二，他的决心是非常大的，献身的精神也是毫无质疑的，他肯定最后就是非常渴望去寻道的，因为他目睹了日本的那些为了保护他们的那些基督徒啊，都一批一批的被海水淹死，被刀把脑袋砍下来，甚至被倒掉在这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坑里，
对，
他自己特别渴望能够一死一死了之啊，他不怕死的，但是撒旦绝对能找到比死更可怕的东西。最后这位罗姆士是叛教了的。
天主教的教义上来讲他就是叛教了。
他就是叛教了。
他
们这个不仅要排圣像，你口头还要去。
对，他没有神父的这个支撑了，他也不做神父当做的这些礼仪了，全部都
所有的形式都没有了。
形式都没有了。
而且
对，
昨天我跟 Helen 在事先准备的时候讨论，他还说那这个人是不是虽然从形式上叛了教，但是他保护了那些信徒呢？我觉得神给他们这一点余地也没留给他们，就是真的是允许撒旦在他们身上做了除了夺取他的性命之外所有的事。他为什么那么难受呢？假如说我这样就可以保全这些人的性命，那么这些人就能够活下来，就是他的最重要的目标的话，我觉得他毫无疑问的就是我选择叛变，我当这个罪人，你们就能活命了。不是这样简单的，因为等于他叛教之后，那些跟着他信了的人，他们的信仰可能就要全部被摧毁了，因为他们是天主教嘛，你是跟着这个神父告诫的，你是这个神父洗礼你的，你是跟着这个神父望弥撒的，今天这个神父站起来说耶稣基督是假的，我不信他，你还记得他们那个逼迫吗？曾经他说服了这些村民说无非就是踩一下圣像，你们去踩吧，没有必要去死，等他们都踩完圣像之后，那个政府的官员翻脸了，他说我认为你们有人呼吸急促，我觉得你们这个是假投降，你们必须拿着十字架朝那个十字架吐唾沫，说圣母是妓女，他有的是办法逼迫你，他最终的目的是要你离开信仰，是要让你不再相信耶稣基督，他抵抗的是耶稣基督。回到这个电影里，如果他为了惩罚他，他从肉体上消灭他就好了，最简单的一个办法，
反而那是最简单的，
对，他就是要折磨这些基督徒，最后让你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你背离这个信仰，所以他很难啊，他自己宁可去殉道他没有关系的，但是呢这些基督徒被倒掉在那个坑里，他被放在一个笼子里，他听着那些基督徒在那个坑里头不停的嚎叫，然后他被关的那个笼子多年前曾经也关过他的老师啊，他老师在那墙上也写过自己熬不下去了，从几个月前第一批信徒为他而死被海水淹死的，被斩首的，他就一直在祷告啊，上帝没有回应啊，
对，这就是
这就是沉默啊，
片名的由来，
这就是沉默，上帝一直没有回应，一直没有回应，最后是他叛变了的老师来劝他说基督文化和日本文化是完全不融合的，那个老师来劝他让他反教的时候他还在犹豫啊，最终在他踏向圣像之前 他心里的那个圣像上面的耶稣基督对他讲话了。
嗯，
耶稣基督说，你去踩吧，我来这个世界就是要承受你的苦难，分担你的苦难的。
嗯嗯嗯，
他这一脚就踩下去了。
嗯，
整个电影前面 90% 都写的是他非常非常的挣扎。
嗯，
他这一脚踩下去之后，突然你有一个感觉，觉得他被释放了，他不再变得那么激动，他不再变得那么痛苦，反而他进入了一个好像是浑浑噩噩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有时候我们还是要用天主教的视角来理解一下这个片子。
嗯，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新教哈，当然我们以我们新教的视角理解，我们会觉得这个唯独圣经啊，唯独基督，我们强调哈，每个人都和神直接交流，不需要神父作为中保。但是呢，作为天主教，在天主教神父的被教不只是个人信心的跌倒，它是整个群体会失去牧养和蒙恩的管道。所以这种对于神父的双重痛苦，不仅是他个人，而且是整个群体的，这个更为复杂，那个张力更加大。而而且呢，天主教教义里面他们特别强调基督道成肉身这种共苦，
嗯，
共同的共，受苦的苦，
嗯，
哈。所以为什么会这个电影呈现出来最后这个神父得着安慰的是耶稣基督在他心里浮现出来，然后他听到来自于神的话，就是说，
嗯，
我在这里，我与他们同受苦，
嗯，
所以这个是大大的释放了他。
是的，
天主教的灵修的核心就是基督不是高高在上的审判者，而是和人同在的这个受苦者。所以第一个，他看到那个信徒因着信仰，因着他的牧养，也因着他的存在而受苦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是那个承担者，这我加一个我自己的旁助，这就把自己圣化了，这就有点自己成为一个拯救者啊，这个角度了哈，这是我们不赞同的。对，第二个就是什么，当他理解了耶稣基督认为这些信徒受的苦和你心里挣扎的苦我都知道，我都明白，去做吧，耶稣和他同受苦，释放了他。
嗯，那我们再回到电影里，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多次叛变的那个村民木村吉次，最开始是他们的向导，他会英文，
对，
他从澳门把他们领来，
嗯，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只要一有逼迫，他就叛变，出卖一部分人，
嗯，
最后他把神父也给出卖了，
嗯，
最后这个神父被出卖、被抓、被折磨，
嗯，
这个神父最终叛教之后，木村吉次反而又回来找他，
是的，
说，
嗯，
我要找你给我告解，他在内心里他还是相信基督的。我们回想一下，前几次当木村吉次去找这个罗神父告解的时候，罗神父是看不起他的，个叛徒，你现在回来作为一个神父，我又不能不听，听别的日本人告解吧，我听不懂，结果这个哥们儿还会说英文，你看前几次告解他不得不接受啊，
嗯，
因为你是个神父，只要有人来向你告解，
是
你是不能不接受的，
嗯，
我不得不赦免你，但是我又极其看不起你，
嗯，
那个里面就只有一个位置的高下，没有爱在里面，
嗯，
但是当他自己叛变之后，这个罪人还来找他，
嗯，
他关上门和那个人一起告解的时候，
嗯，
他知道他和那个人都是罪人，
嗯，
他知道就你要是从这个角度看，就耶稣在他生命中的做工，周围的事全是环境，
嗯，
那些死了的人都是环境，在他生命中让他这时候才真正的谦卑下来，他和那个罪人一起跪在神的面前，
嗯，
一起悔罪的时候，那个已经不再是单方面的，他在听对方的告诫，
嗯，
他也需要告诫，
对，
他的老师已经叛变了，
嗯，
他没有一个人可以去告诫，就他俩自己在那儿，
嗯，
我们不能说他们已经像新教的教徒一样在祷告了，
嗯，嗯，
其实他们就直接是面对了主了。
对，那个叫木村吉次，我自己觉得是这部电影和这部小说里面塑造的最生动的一个形象。
是的，
就像你说，最后实际上是神借着木村吉次释放了他，
没错，
释放了那个罗神父。
神借着木村吉次再来告诉他，
嗯，
即使像木村吉次这样的人，他都有机会来神的面前悔罪的。
是的，
你不要因为你之前的那个行为把你压死。
嗯，
所以我们最前面看到的，他在坚持自己的信仰的时候，一直是在一个残忍和逼迫里的。
嗯，
你看他最后的时光啊。他最后他死在日本，他在棺材里，他们那个棺材很有意思，像一个缸一样，人坐在那个缸里，他手里头拿着一个十字架。
嗯，
我一直在问他，那个是什么，如果回到我们强调的因信称义的话，
嗯，
我觉得那个手里的那个十字架就是他的信，
就是他的信，
那个十字架是谁给他 的 他们从西方来，他们从耶稣会来，他们带着大量的圣物进入这个村子，
嗯，
十字架、念珠、圣经，能带多少带多少。
嗯，是
那个十字架是坚持在村子里的那个地下的基督徒的村长那个老人家自己拿手雕的，
嗯，
给他的，他一直拿到手里头。
嗯嗯，
叛教之后他在日本的这些生活过的就是一个叛教的生活，
嗯，
娶妻了，
娶妻了，
他自己帮助政府也在做着反基督教的工作，
嗯，
但他最后我们看到他死在日本的时候，
嗯，
他穿着一袭的白衣，
嗯，
他手里头拿着一个十字架，
嗯，
那个就是他的信，
嗯，
所以我们俩在猜说他得救了没有，后来也觉得白猜，因为谁得救谁不得救我们不知道，
嗯，对，
我是想说一说另外的一个群体，嗯，最开始当罗神父和加神父偷渡在日本登陆的时候，在这个海边的小渔村里的时候，他们是被那些幸存下来的基督徒给收留了。
嗯，
那些幸存下来的基督徒把他们藏在一个地窖里，每天晚上把他们接回村里，给他们做各种各样的弥撒呀，各种各样的这个圣礼，白天就把他们藏起来。后来那个逼迫来了，那个长官就要求他们，要不然就把神父交出来，要不然他们中间就要有四个人去死，因为长官就认为他们村子里最少有四个人是基督徒的，
嗯，
这四个代表有三个人是自愿成为代表的，
嗯，对。
然后这个木村吉次呢是被大家推选出来的，因为他不是这个村里的人，人家过了几天那政府的官员就来了，他们这四个人就要做一次宣誓，其实就是采圣像，
嗯嗯，
这个官员很有心机，觉得你这个表达是不够的，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让他们拿着十字架渡舟发誓吧，
嗯，
这三个人都选择了拒绝做进一步的叛教的行为，
嗯，
那木村吉次毫不犹豫的吐了口唾沫骂了一句，他就被释放了，
嗯，
剩下那三位呢就上了海边的这个十字架，他们代表的是什么呢，
嗯，
我觉得他们代表的是就是那些勇敢的殉道者，
是
你不能不去赞美他们，你不能说他们的牺牲是无谓的，
嗯，
他们当时是为了保护全村的人，
嗯，
是为了保护这个神父，但是他们就同时也不愿意背离自己的信仰，亲口侮辱自己的神，他们做不到，于是他们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选择哈，
嗯，
我们看到电影里头我们知道哈，他们不会几个英文单词的，
嗯，
那些神父是根本不会日语的，其实电影里头也说到了当时的一个情况，耶稣会的这些神父到日本之后他们是没有选择接受当地文化的，直愣愣的只用英语来讲，
他们做弥撒还用拉丁文呢，
对，第一批在海里头为了神父而死的那几个农民他们没有太多的神学知识了，
嗯，对，
他们圣经有没有看过一遍不知道，
肯定没有，因为天主教翻译圣经是很后来的事，天主教进到每一个传教的地区哈，不像新教，新教的 DNA 就是翻译圣经，
对，
新教进到一个区他就是把圣经翻译成当地的语言，
对，
但天主教不是，你知道为啥，
嗯，
因为他是圣礼型的呀，
对，
所以他
先操持各种规矩，
对，他会带一些小册子，带一些祷告的单章，
对，
特别是要组建这个有规模的圣礼仪式，
对，
这是天主教的特征。
对，
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也一直在琢磨这事儿。我说没圣经吗？因为罗神父的
老师
费神父他一直在判定，他说这些人不是真信啊，他说他们不是真信，他们把他自己的一些什么想法哈和这个基督教结合在一起，他们信的都是一个掺杂的大概的意思哈，
嗯，
乱七八糟的，他们不是真的信徒，
嗯，
我看着这我就想到我们一直在做的节目叫预定论，
嗯，
好在懂了预定论，
嗯，
按照逻辑按照现象我们人也只能这样判断，你到底信的是个啥，你来告解你用日文我都不知道你告解的是个啥，
嗯嗯，
你的这个神和你佛道教
和你本身的文化
里面
的神，
那些文化里
面
神是不是又结合在一起，
嗯嗯，
能成一个怪胎，
嗯，
不知道
你的信仰纯正吗，
对啊，
你是哪个宗派的
你看这新教的所以感谢主，我看到那儿我特别感恩，
嗯，
我想真的这个若不是拣选没有有人凭着自己纯洁纯净的信仰到上帝面前来，
而且那些没有文化的村民们，
嗯，
他们单纯的就是靠信心，
嗯，
如果不是被神拣选怎么可能生出那样的信心来，
嗯，
我觉得信心不是说你知识有多少，
嗯，
就是你对耶稣基督的信靠，虽然他们没读圣经但是圣经里有为他们专门预备的话，
嗯，
他们真的是为义受逼迫的人，
是的是的，
耶稣基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嗯，
他们不白死的，
是的，
也我们看到死了的人不白死，没有死的人 那些叛了教的人，那些没有能够坚持住的人，他们被神怜悯。我自己从另外一个维度去看，那个罗神父，他肯定还是羡慕那些村民的，
嗯，
一死就为主殉道了，
嗯，
是吧？但是等到他逼迫的时候，没那么简单了。你想死，人家不是要让你死，要让你看着你周围的人一个一个的死，
是
要让你看着你周围的人痛不欲生的死。最终，他选择了放弃。他放弃的是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放弃的是他的生命，在海边的那些村民们，
嗯，
为神放弃的是他们的生命，
嗯，
对当下的他们来说，生命是他们最重要的。罗神父就说：“我可以把生命舍了。”
嗯，
要他的人要的不仅是他的生命，要的是比他生命对他还重要的东西，要的是他的信仰。
嗯，
所以说他最终的那个放弃，你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他？
嗯，
从我们俩对这个影片的解读来说，我们认为他最终是被神赦免了的。
嗯，
虽然他没有像彼得那样有三次机会去声称自己是爱主的，
嗯，
自己是在主的脚下的，嗯，但是我们还是从内心里头愿意相信他是被主赦免了的。我们得回到那个最重要的话题，
嗯，
就是为什么作者用沉默作为这部作品的名称，
嗯，
看完电影去回顾沉默这个标题的时候，就是我跟你说的，如果这个作者他不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他写不出来沉默这个标题的，
嗯，
这个沉默就是罗神父和他的同伴们面临的最大最大的一个煎熬和考验，
嗯，对，这个沉默其实也是到今天为止最大的挑战，就是神议论。
嗯，
就是在这种境况下，在这种痛苦之中，为什么神不出现？
对啊，
神为什么不救他的子民免于痛苦？
对啊，
啊，为什么在这样的灾害里面，上帝好像隐形了，既没声音，也没形象，也不出现，
嗯，
也没解决。
嗯，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位神到底是不是我能信的？他是不是公义的？
对，
所以神议论是布教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论点。但是我们今天我们不展开这个神议论的讨论哈。看完以后，我最大的感受是，我不害怕了，不是我坚强了，
嗯，
也不是我突然生发出了什么多强的信心，而是领受到耶稣基督说的一句话，嗯，耶稣基督说，如果你们被抓送到官府的时候，你们不要思想自己当说什么，
嗯，
圣灵会带领你们，
嗯，
所以我自己带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用现在去设想我会怎么做，
嗯，
我也不用去纠结我会选择叛变还是选择坚持，
嗯，
因为当这个处境临到我的时候，我相信圣经，也就是上帝自己的话语，就是你们当说什么不当说什么，
嗯，
神会给你，会带领你的。
嗯，我完全赞同。
嗯，
因为我们当时在查经的时候，一起聊天的时候也说到说，哦，如果在某个咖啡馆里有个恐怖分子用枪顶着你的头，
嗯，
说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我就一枪打死你。
嗯嗯，
我们到底会不会承认我们是基督徒呢？最后我们的结论是说，我们不一定有那样的机会殉道。
嗯，
如果我们有那样的机会殉道的时候，不见得我们真的是软弱的。在那样的境况下，我们会说出什么来？我们不知道。凭着圣灵对我们的带领，
是
我们相信是神与我们同在。
是。
那么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当《沉默》这部电影呈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立刻想到的就是约伯记。
嗯，
因为约伯在他的苦难中，他最不能接受的不是苦难本身，
嗯，
而是神的沉默。
嗯，
神在他的呼求中没有任何的回应的时候，
嗯，
你记得那个罗牧师被锁在那个笼子里，他看着那些信徒一个一个被处死，他看着他的同伴在水里被淹死，他看着那些信徒头被割下来被扔到火里，所有的刑罚，我看他到这事情出现的时候他就祷告，但是明显祷告没有改变环境，
没有改变，对，
只让环境一天比一天更糟糕，
嗯，
那面临的一天比一天更残酷，
嗯，
在这个时候他也快疯了，
对，
神最后向约伯讲话是在风中向约伯讲话，
嗯，
神最后向那个罗神父讲话是他站在圣像前面不知道要不要去踩这个圣像，他踩这个圣像那些人就立刻得释放，
嗯，
他不踩那个折磨还要进行，而且不仅仅是这五个人，很可能后面还是五十个人五百个人，最终要摧毁的就是他自己认为的自己的信心。在这个时候耶稣对他说话，
嗯，
但起码在电影中呈现的是这样的，说你去踩吧，
嗯，
我和你同受这个苦，耶稣说我来就是要分担你的痛苦，我来不是要让你吃苦的， 他就踩下去了。当然这个是一个电影语言，我们不知道圣灵到底有没有对他讲话，因为他本身就是个虚构的人物。当我们把沉默这部电影和约伯记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同样看到一个沉默。罗神父是在逼迫中质疑神的沉默，那么约伯也是在苦难中质疑神的沉默。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也承受着神的沉默的极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个离弃其实就是神的沉默，神掩面不看他。但是耶稣基督到最后的时候，他还是说成了，也就是说他是完全的合着神的计划走的。当我们看到沉默中的罗神父和约伯记中的约伯，最终他们一定也是会被神亲自安慰的，因为他们最终也是成了。
在你说的时候，我想到另外一个角度哈，所有的这些逼迫者在当时是幕府日本官员，他们觉得对一个信仰来讲，我是有各种手段逼迫你的，主要是外在的哈，就是杀身体，但是圣经说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们不要怕他。我突然想到，真的信仰是我们心灵的秩序，当我们归向神的时候，首先是我们的心灵转向神，是我们的灵魂归向神，这个疆界，这个区域，外在的不管是政府也好，不管是权势也好，没有人管得了，这个疆界只有耶稣基督能主宰。从另一个角度反而看到了这些想逼迫基督徒的，想改变基督信仰的人，他们只能从外面，从外在
肉体上
来禁锢，来逼迫，来残害。
对，
但是真的一个自由的灵魂站在耶稣基督面前，这个灵魂被神悦纳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圣经上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
你
们
不
要
怕
他。沉默里面描写的日本官员的这种逼迫已经是极致了，对吧？他不是说把你给杀死，他是让你看着别人受死，
他只能是折磨，
只能是折磨，
但他做不了你的主。
是的，所以感谢神，神怜悯我们，我们在一个信仰宽松的自由的一个环境当中，但是不代表没有信仰逼迫，这个信仰宽松不见得是常态。你看教会历史，上帝扬进他的场才是常态。但是在这里面，我们基督徒互相鼓励，不要怕。因为上帝赐给了我们一颗自由的灵魂。这个灵魂是没有任何外在的权势可以阻拦的。这个灵魂是站在上帝面前的。求主怜悯我们。感谢神哈，今天只是我们自己有感而发哈，确实这部电影带给我们很多的沉思吧。那如果弟兄姐妹们、听众朋友们，你们自己有什么看法，我和阳光呢特别欢迎你们参与我们的讨论，给我们留言，给我们来信都可以啊，我们一起在这个饭桌上，不能把酒言欢哈，把茶言欢，就是过我们在基督里丰盛的生命。好吧，好，那我们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次见，
再见。唯一